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的荣耀高于诸天，他的荣耀遍满全地，他的荣耀存到永远。弟兄姐妹，请你起立。诗歌《荣耀》是救主圣名。
亲爱救主，我敬拜你，传扬你慈爱恩情。你有大能，你是圣洁，荣耀是你无比名。荣耀，荣耀，荣耀是救主生命。荣耀，荣耀，荣耀是救主生命。伟大救主，我主我神，为你是永久之光，愿耀真假，万国生命，永远向你献颂扬。荣耀，荣耀，荣耀是救主生命。要是救主生命，你从天上荣耀宝座，到罪恶羞辱世家，为要拯救世人灵魂，愿神受死复赎家。荣耀，荣耀，荣耀是救主生命。荣耀，荣耀，荣耀是救主生命。
是神的儿女最大的福气，神把最终围炉的我们救赎出来，成为神自由的儿女，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我们当知道，因着他的死我们得以生，因着他的舍身我们的罪债得以还清。诗歌《罪债全还清》。
听救主说道，你力量是微小，应当尽心祷告，因我为你忠保。主替我舍身，罪债全还清，无数罪孽责问心，主洗鼻血白净，我心全是知道，为主 全能浩大，可是马蜂掘尽，铁石心肠融化，主替我舍身，罪在却欢喜，无所罪免无悔心，主必必非白金。我和无家心自心，借此可得救恩，为主所流宝血，难洗一切罪恨，主替我舍身，罪在却欢喜，无数罪孽无比心，主洗一切白净，将来我你主前，靠主圣洁万全，主赐我爱得顺，我口怀永颂赞，主替我舍身，谁在却欢情，无数罪孽困我心，主洗碧血白净。
好，我们继续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赐将我们这样一个风和日丽的这样一个下午，我们也谢谢你这样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召集我们一起来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来赞美敬拜你。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荣耀高于诸天，你的荣耀遍满全地，你的荣耀存到永远。主啊，你就是那位唯一配得我们敬拜和赞美的神。主啊，当我们真正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你的能量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才能感觉到我们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微不足道。主啊，求你怜悯，也求你的宝血也再次的厚厚的遮盖。主啊，我们知道因着你十字架的流血牺牲，我们才得以活着，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债才得以还清。谢谢你，谢谢你这份十字架极大的厚恩，也谢谢你这份无偿的爱。天父，我们在这，我们也把下午的聚会都向你完全的交托仰望，求你的圣灵此时与我们线上线下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下午完全被你的圣灵充满，完全被你的话语所吸引，也求你祝福讲的和听的都被你意灵所满，你将那饱满的精神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样一下午短短的两个多小时时间完全享受在你的话语浇灌和恩典当中。愿一切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
们。
我们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
弟兄姊妹，我们把圣经翻到旧约尼希米书六章一到十四节。旧约尼希米记六章一到十四节。你姐是十七还是十四？14。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读一节。六章，对，一到十四节。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
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罗里面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
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
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
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
信上
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迦士莫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以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
我就差遣人
去见
他
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
我到了尼希大别的孙子伊莱亚的儿子施玛雅家里，那时他并能读书。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
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
我看你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样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
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
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诺亚里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去骂，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
好，经文就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女士间姐妹，她证道的题目是重建征战第五得胜。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这个题目感觉对我们大家好有一点奇怪，是吧？
之五，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这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一个目标哈，就是重建。那么我们讲到的主题也是起来吧，我们一起建造。那这其实是也是尼希米这卷书的一个主题。那之前我到你们这边大概是三月份吧，讲过一次，讲过一次尼希米的第
二章是重建的时机，可能大家都已经忘了哈。那尼希米记是旧约以色列历史的最后一卷。我们知道旧约最后一卷是哪一卷书？马拉基啊，马拉基，对，马拉基实际上是跟这个同时代的一位先知哈。那尼希米按照，如果按时间的话，按时间排列的话，他应该是在以斯帖的这个后面，对吗？但圣经排在以斯帖，排在他的后面了。所以说这卷书是旧约以色列最后一卷历史书啊，在旧约的以色列历史上应该是最后一卷历史书。所以最先的读者是谁呢？就是被掳归回应许之地却生活在外邦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的属神子民。所以这卷书的目的是让属神子民在外邦的统治应许之地当中重建，重建什么呢？以敬拜为中心的生活，在这重建以敬拜为中心的生活过程当中去等候那一位真正的君王弥赛亚耶稣基督那个国度的降临。所以重建本身就是一种征战，同意吗？那神借着本书呼召读者来认识并且委身到他国度的征战当中。所以尼希米记其实也是写给今天的教会的。教会有没有一点像被掳啊？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这个抵挡神的这一个世界里面？是，似乎也是一个巴比伦啊。那么其实教会既是神的一个国度，同时又在敌对神的这个世界当中，对吗？啊，这个世界对于耶稣基督友好吗？对，所以因此这个重建其实就是征战，是神的国与撒旦国之间的征战。所以尼希米本身的工作，他是在波斯王宫里的一个酒政，他的工作是酒政，是王宫的一位高官啊。但是当他听说圣城，他没有回归啊，第一次回归已经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啊，已经有了许多人，大约将近50,000人这个归回圣城。但是他在这个外邦的宫廷里工作的时候，听说圣城遭大难受凌辱，城墙被摧毁，就极其悲痛，极其忧伤，无心再工作了啊，他立志要回去回归重建。然而当神的儿女要做神工作的时候，势必会一帆风顺，对吗？不是的，对，势必会遇到什么冲击或者是抵挡，就成为仇敌的目标。所以重建是神救赎的计划，弟兄姐妹，重建是神救赎的计划，神的计划就成为尼希米的目标，神的计划就成为尼希米人生的目标。我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觉得上帝的计划，上帝的这个使命有没有成为你人生的目标啊？所以有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所以神就要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来顺应他的旨意啊，就像尼希米一样，他回应神的这个呼召，顺从了圣灵的引导，然后他很自然的就得到波斯王的一个支持，在各方面财务上在各方面的支持，回到耶路撒冷啊。但是很可惜，一到耶路撒冷就立即遭到了仇敌的挑战。所以前几章我们，因为你们没有讲这个哈，前几章仇敌一直在各种阻挠， 然后外面攻击，内面瓦解啊。这段经文也有内部的征战，对吗？外面攻击，内部瓦解，就试图要阻止这个圣殿的重建啊。如果圣殿重建失败，那么他们就可以继续做主在神的百姓当中，对吗？啊，所以当他失败以后，前面的经文在六章之前，在这些失败以后，第六章开始，他们就将目标对准了，或者集中在尼希米的身上了。如果能除掉尼希米，或者是除不掉他，使他身败名裂，城墙也无法重建，神的仇敌就能控制神百姓了。你会发现，啊，所以表面上敌人是攻击的对象是尼希米，对吗？事实上呢，实际上他针对的是谁呢？他实际上针对的是谁？他针对的是神，也是针对的神整个这个群体的。领袖一垮塌了，其实这个整个群体就垮塌了，对吗？啊，所以这场战争是关乎权力国度的一场战争。所以这场战争其实从亚当就开始了，直到今天，对吗？啊，并且要持续到基督再来。但是结局有没有定下来？
有。
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对，结局就是得胜，对吗？因为十字架已经得胜了，十字架，耶稣在这个十字架那一刻已经打败了这个魔鬼，对吗？而且现在他继续的得胜在救赎百姓的身上，对吗？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在爱子里拯救了我们，在爱子里呼召了我们。我们不之所以不致灭亡，是出于你耶和华诸般的恩典，是因为你的怜悯不致断绝，是因为你的信实守约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把这一份救赎赏赐给我们，并且要借着我们来不断的征战，来拓展你自己的国度。求你的旨意得以成全，求你今天你来借着这一段话语，你来再次来去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工作，看见主你在今天这个时代你作为的记号，来顺应回应你的这一份伟大的呼召。主啊，把这下面的这段时间和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个都让仰望在你的手中，恳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做我们的导师，来亲自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全然的降服在你至圣的真理之下，并且你除去下午弟兄姐妹的困倦，让我们可以心能够被你的话语挑旺火热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啊，做神的工作其实从来都不是我们想象的一帆风顺的啊，都是很艰难的。所以尼希米一回来啊，这一卷书其实故事性很强。尼希米一回来建造城墙就四面楚歌啊，前有外忧内患，后有人身攻击啊。就在这个城墙建造完工只差一步啊，只差最后安装这个，刚刚我们读的哈，刚刚安装这个城门，对吗？之时，仇敌就再次的粉墨登场。如果这是一场戏剧的话，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戏剧里的一员，对吗？在新约哥林多前书4:9里就说到，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这个参巴拉多比亚啊，他们我就不在这里细说，前面我们因为曾经在讲过哈，他们是谁。其实他们是魔鬼的代理人，是抵挡神的，非常的诡诈 啊，拦阻这个重建城墙失败以后，他们就将矛头开始对准了领袖尼希米。啊，他们听见尼希米已经修完了这个城墙，其中没有破口之时，就打发人来见尼希米，请他到这个阿挪平原的村庄相会。所以神的仆人尼希米，我们看我在这里第一点分享的就是专注神的呼召，识破仇敌的计谋。请注意这几位哈，他们不是普通的人，参巴拉、多比亚、基善，他们不是普通的人，是波斯王任命的官员，在犹大周围撒玛利亚省的省长，阿拉伯人的领袖啊。城墙建设基本上完工了，没有破口，这个时候他们就来邀请会见，邀请这个尼希米啊，给尼希米一种错觉，就是马上就要完工了，对吗？我们一般基本上你做一个工程的时候，做到这个时候基本完工，会不会松一口气？好像要放松了，同时还要什么？跟隔壁邻居要不要搞好关系？要和睦相处啊！实际上，所罗门是不是也犯了这样的罪？他所罗门就是那么兴盛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为了跟那些外邦的国家搞好关系，才娶了这种政治联姻。他其实娶了外邦的都是政治的联姻啊，所以很容易在这个时候就放松。特别是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高度紧张情况下，完工了就要完工了。他很清楚这件事是出于谁，出于神，对吗？不出于神能不能完工？所以这么多拦阻简直是不可能的，那个环境难度大的无可想象，对吗？如果在这么艰难当中还完工了，那说明他是出于谁？出于神。所以他们在这个里面邀请，而且他的地点又是在这个叫阿挪平原，这是犹大和撒玛利亚以及亚实图三地的一个交界的地方啊，就是相当于我们看这个美国和这个朝鲜一般谈判的时候，是不是会上到一个中间的国，对吗？表达善意，是不是啊？表达诚恳啊，真心的表达善意，用这种方式其实是想要打消尼希米的顾虑。但是这个地点距离耶路撒冷一天的路程，如果赴约至少三天往返的时间，尼希米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去的话，那么可能百姓就没有人带领重建。这个就是一个门没有装，我们发现其实有时候你做工程的就一个小小的破口就会令什么全部倒塌，对吗？啊，并不是大的一个什么，而是很小的一个东西就会令土崩瓦解。所以尼希米是神拣选的领袖，他专注于这个呼召的这个事工，识破了仇敌的计谋，礼貌地拒绝他们的邀请。在第三节那里说到，于是啊，差遣人去对他们说，这段于是他说，我现在办这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所以他其实是专注在神的这个呼召上的。我们会发现识破，如果你被这个工程，你的专注点在工程和环境上，能不能识破？容不容易上当？啊，如果你专注点是在环境和你的工程上，容不容易上当？对吗？但你专注的是上帝的呼召呢，就会谨慎，就会认清啊。所以他认为，他说就是拒绝他这个。认清了他们的阴谋，就是他们邀请的目的是要害他。 啊，害他。第二节说他们却想害我。这个害字在原文和这个创世纪里面实际上是同恶同一个字，这个害跟这个恶是害就是或者是这个就是相同的啊，在原文里是相同的词，与善是相反的，是指恶意的、坏的、令人痛苦的意思。那从经文中看不出他们有恶意的想要杀害尼希米，对吗？从经文当中是看不，或许呢，尼希米根据他们之前的所作所为来认定他们想要害自己，更可能的是，啊，这是我们在读经。去思考，根据上下文来思考来做的一个判断哈，就是更可能的是尼希米专注神，他把神的工作当作首位，把神的工凡让他分心的事都看成是恶的。当我们去专注神，让我们分心不专注，不让你专注神的事都是什么恶的啊，都是违背神的。恶就是杀人，其实或者说违背神就是死，就像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死了，就与神隔绝了，对吗？就与神隔绝了，看起来没死，其实已经什么死了。所以专注神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什么开端。专注神就是智慧，对吗？专注神，弟兄姐妹，今天其实太多的东西让我们专注，唯独不专注神，对吗？很多东西都吸引我们眼球啊，尤其是现在这种电子产品，就好像没有人能幸免，都被这些东西吸引。然后当你不专注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次序有没有就乱了，你根本就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就无法认清真相。相反，专注神以外的受造物其实就会陷入这种网络里了，就像罗马书一章所说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你不专注神，无知的心是不是就灰暗了？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所以这个敌人我们看他不止一次邀请，拒绝以后就算了，他邀请一次拒绝就算了，而是他们反复的邀请，是吗？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想要尼希米离开神呼召的这个决心是非常强烈的。这说明仇敌的意志是不是很强的？就让他离开专注神，离开专注神怎么样都行，可以跟你做朋友，对吧？但只要你离开专注神啊，因为仇敌知道这个牧人击打牧人，或者牧人离开了这个羊群，羊是不是就分散了？没有领袖的羊群是不是就分散了？啊，所以主耶稣他一出生就被魔鬼的代理人大希律追杀，对吗？就从那一开始就想要铲除这一个神要成全救恩的这一个弥赛亚，那么整个神的国就没有办法建立，对吗？这个世界最终就是一个灭亡的。所以领袖被打倒，工程就必然会停止。所以这个仇敌所表面的目标是领袖，是实际上的目标是什么？是不是整体？是整个群体，是神的国度，对吗？所以这场战争其实并不是一个好像突然的，或者是一个新鲜的，是从古到今一直到今天的教会一直没有停止，对吗？从创世纪到旧约到耶稣基督到今天的教会，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这场战争的，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基督再来啊。所以我们知道这几年其实整个的中国的教会普遍的面对的就是这种政治的打压啊，这种很多的传道人被抓啊。那当有这个传道人被抓，有一些教会基本上就 散掉了啊。去年的时候，那个安徽合肥的，也有一个教会，就是当他们的这个主要的牧师和这个长老，其实他一开始抓了一大批，后来都放出来了，然后最后就羁押了两位主要的同工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惧怕，因为我们这边活石也有一些人，因为他们经常毕业啊、工作啊什么，就到那边去，然后就回来就咨询到底怎么办。因为在这个过程里，很多人就散布谣言，就说他们是真的是违法了，他们真的是诈骗了，他们真的是怎么样啊？就是各种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人多，是一个比较大的教会啊，五六百人，很多弟兄姐妹就不知道，就这个时候非常的迷茫，有些人就离开了，有些人是故意的离开，借着机会来分散分裂神的教会。但是神的教会，那些拆毁神教会的，神必要拆毁，对吗？那些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神的殿他是元首。所以透过这件事情，其实最近我也看到他们牧师写出来的信，我看到他原来的一个神学立场，就是我们是就像离开这跟这个世界不相干，我们就在我们的小圈子里暗暗的敬拜主，我们自己信主就可以了，我们不要参与那些政治或者社会公共事件，就远离这些。但是透过这件事情，他重新来看待公共神学，就是重新来看到基督徒这个群体是不是要发挥社会影响力的问题。他的生命，这传道人的生命发生了改变，而那些很多离开的弟兄姐妹陆陆续续的也都回来，就是重建，开始重建啊。所以其实这个我这么多年我就觉得也是的，就是真的是这种属灵的征战，开始那些年我真不觉得好像有属灵征战，我们好像教会基本上都比较理性，受这种改革后的，就是宗教改革后的这种新的神学的立场的影响，我们不太，但是灵恩派的教会就又特别特别注重这种属灵征战，对吗？就是又过于这个强调这个，而我们呢又太少，不强调。但这两年我其实特别深的一个感触，但是我也真的是感受到了这个属灵的征战，尤其是这一两年，我今年也是一个蒙召服侍主25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或者是说我服侍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我在这个今年年底我就要退休了啊。但是呢，神在我身上的工作这种建造，我发现没有停止，就是更加的。就让我看到身上许多的问题，看到我很多过去没有认识到的那些神学，就让我更，所以我很想退下来好好的去认识神，就是觉得哎呀，认识神的太肤浅了，就是太不够了，太表面了。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啊，我们啊看到常常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问题的时候，神就让这些事情发生，来去建立他的建立他的这个教会啊。所以有弟兄姐妹，有姐妹就问我说，你那个这个要退休，你总结一下吧，对你的服侍哈。我想了半天，我是总结用什么话来评价呢，就是来做一个总结呢，我就真的只想到了一句，就是主耶稣是我唯一的义啊，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义。真的，你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就是换句话就是乏善可陈的。若不是他的怜悯，我们真的是越是跟随你，越发现哇，这个不足的东西太多太多，主的恩典实在是浩大啊。 所以我们不是年老了就不见照了，我觉得到年老了甚至前两年我说这个到年老了上帝更加下猛药了见照啊，就是你生命到没练净的你必须得练净，你必须得经历这些，然后你才能看清楚你自己的真相，你才就像那个金子它不练就不能成金子啊，就不能成为金子一样。所以我特别特别的感恩啊，神给我这样的一路的带领，然后我们今年也是给了这样的一个意向，要重建啊，重建我们的生命，重建跟主的关系啊，重建我们属灵的这个灵程啊，重建我们的方向啊，就是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教会其实在这个后叫后人类的时代，或者是说后疫情啊，虽然疫情还没有过去对吗，或者是后疫情，疫情好像永远也过不去了，但是呢其实整个的环境教会就是环境的一个缩影，大家同意吗，就等整个都是好像软弱啊，乏力，起来征战好像也是很乏力，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神让他的百姓起来建造。如果我们只是想要说我就为我自我中心的信仰，我在网上听听到，现在资源越来越多，而且现在有很多网上教会啊，网上我最近认识一个别人给我介绍一个上海的姐妹，她就不肯加入地方的教会，原因是什么，就受伤害了，然后受伤害了就我在网上了，然后在网上也受伤害了啊，后来也受伤害，反正怎么都受伤害，最后她说我怎么办，就寻求我，我说我现在只能为你祷告，然后你现在是多读经，然后你最终还要委身到一个地方教会。如果天主教有一句话我觉得是很对的，就是教会之外无救恩，没有一个说你自己这个独善其行，你自己在家好好的是一个，那个其实你的生命没有办法建造对吗，是在一个群体当中，神的国是一个群体，神拣选的是一个以色列，神拣选的是一个教会，无论这个教会怎么不好，这里的弟兄姐妹怎么让你不舒服，都是他的身体对吗，啊，所以大家一起在这里成长啊，尤其是我们要有新的传道人起来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多担忧，各种不放心啊，然后我说这是基督的教会，是大家一起成长的，不是说你希望有一个名目来了，你希望有一个很完美的传道人啊，没有，有没有，
没有，
你表面看了一个完美的，背后呢，最后最近美国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大传道，他自己站出来承认他的奸淫的罪，很有名的，是一个在什么机构里面，大家都很哎呀，讲道讲得好，服侍这个恩赐大大的恩赐，建立了无数的事工，然后结果但是感谢主他自己承认，没有人发现，没有人，他自己跟一个女性承认跟他一个女性有不正常的关系，然后现在所有的这个侍奉都停下来惩戒啊，去悔改去反思。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国度是属于谁的，教会是属于谁的啊，所以他建造不同的肢体对吗，不同的肢体发挥功效，神既然是神的，那得胜是属于谁呢啊，所以我只不过是我们认为的得胜可能不是得胜，有时候大家同意吗，我们认为的失败很可能是成功，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失败了，但他却说什么成了，神通过他的这种征战把我们从堕落这个世界的体系当中救赎出来，救赎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尼西米他没有上当，这是出于神的恩典， 他几次说神的手帮助我啊，仇敌又他没有上当，仇敌又开始放大招，继续的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继续的征战。我们看到这个第五次来打发，对吧？这里面五到七这个对五到七节的这一段，他第五次来打发，来见，手里拿着信，我来读一下这一段哈，手里拿着未开封的信，信上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木就是基善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于王之，所以请你来和与我们商量。翻过了哈，谢谢。所以尼希米在这里靠主坚固，不畏仇敌的诽谤和谣言。其实我们真的做主工的人不用害怕，对吗？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这是主。所以我们看魔鬼其实是不是张牙舞爪的，你们又上当了。魔鬼是化妆光明的天使，很漂亮的，很美的，很吸引人的啊，都是为你好的，就让你认为如果他就一开始张牙聊这个很丑陋很干嘛，你愿意听他的吗？大家都愿意跟美的人在一起，对吗？谁愿意跟那些很讨厌很张牙舞爪明明整天就是让你感到很不舒服很不爽的人在一起，你愿意吗？不愿意啊。所以他其实是化妆，新约就说化妆的成为光明的天使，让人误以为他是为我好，但他只是蒙骗那些什么人呢？他是不是能蒙骗真正属神的人？他只能蒙骗那些被罪捆锁的，被罪捆绑，亲眼就昏暗无知了，就迷糊了，被罪或者被某一些欲望，哎，一拍即合，哎，正好你说的，就是我也想这样子的，啊，所以他这个仇敌，我们看锲而不舍哈、第五次打发人来见尼希米，装作关心的样子，通知他说的这个消息，要尼希米来见面，对吧？但信呢，我们看说的，所以你看他说的还是看他做的。弟兄姐妹，你看我们说的，我们传讲神话语也同样如此。你看我们讲的，还是看我们行的？对，讲的都会讲，对吗？但是你要看行的，他们行的吧，这信怎么样？行的是什么？这信是不是开口的？啊，对，没有风。那。这个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明显要所有的人都看见嘛，对吧？以散布政治谣言，对吧？让大家都知道，大家只是知道片段，知不知道全部？所以借着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这个哎呀，是不是真要谋反啊？是不是真要怎么着？他们有政治野心哦。他们你看，我们自己家还没建好呢，他非要让我们来建圣城。圣殿，我们家的房子还没盖呢，非要来盖这个，是不是他想要怎么着？这个有政治野心，想要做什么？想要做王啊，对吗？所以摩西在这个时候，是不是百姓也是这样对待他的？啊，所以他扰乱人心，用政治的压力来迫使尼希米来离开他的工作，啊，去跟他们见面。所以魔鬼其实是谎言之父，对吗？被魔鬼掌控的这些人，参巴拉等，就捏造这样的谎言来诽谤啊，尼希米背叛波斯王，要自立为王。他们非常了解，他们已经混居在这个地方，很了解犹大的传统和律法。我们知道，犹大君王登基 是不是由先知宣告，就像大卫所罗门。那么建造城墙，如果这个事情实锤的话，那是不是尼希米真的要做王了？我们知道古代都是邦城，古代的城墙，南京有没有城墙？
有。
南京是古代的城墙吧？现在要不要建城墙？现在你什么墙都没办法，这如果是无人机来了，你什么墙都没办法，对吧？那斩首来了，你谁都不行，是不是？那其实古代不没有这些设这个先进的武器，建城墙就是为了防备敌人的入侵，就是建城墙，一个城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家，古代，所以都是小的邦国。所以建城墙如果是被他们说的就这个实锤的话，那么这个他们的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了，对吧？就已经或者是间谍罪啊。所以其实尼希米他把他要用这种政治的威吓促使他惧怕，是吧？如果我们想想，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惧怕离开了那个统治的中心，来到了一个还是波斯人统治的地方来建造城墙，然后有人去说你可能透过建城墙去谋反，你要自立为王，这个其实是非常的令人害怕的一件事情的啊！害怕以后是不是百姓就手软了啊？就是手就下垂懈怠无法做工啊。同时也要削弱尼希米的名声，是吧？啊，用这样公开信具有威吓恐吓又具有羞辱性的来写信给官员。为什么我这样说呢？为什么说具有羞辱性呢？因为在当时候的官员的这个通信都是羊皮纸，对吧？羊皮纸卷起来的，而且还要盖上封上的，不可以别人看的，只有有权柄的人只有才能看信，才能打开以后才能读。所以这封信的其实还传递了一个信息啊，他们透过这个方式又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藐视尼希米的权柄，让他的百姓他没有权柄，不用尊重他，他从那边波斯帝国来的，波斯王宫来的，对吗？不用尊重他。所以这个参巴拉等想要犹大人也神的百，因为他要带领这些建城墙，不是尼希米一个人建，是百姓在建，对吗？所以要让他们轻视尼希米的权柄，拉拢犹大人中和他们关系好的人，制造分裂啊。所以尼希米我们看到坚固靠主不畏仇敌的这个毁谤和谣言，第八到九节就说，我就差遣人去见他们啊，说你所说的是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呐，重点是什么？神呐，求你坚固我的手。所以他一面是专注神呼召他的工作，识破敌人的计谋，差人回复他们这是不存在啊，都是你们编造的。另一面呢，他随时祷告依靠神，对吗？啊，依靠神坚固。所以这个坚固在原文里的是抓住谨记强壮和勇敢的意思。意思是说什么呢？是不是他自己抓住神？不是的啊，他是意思是要神祈求神抓住我，主啊你抓住我们，抓住神能不能抓住？人抓神能不能抓住？抓不住的。是神抓住抓我们能不能抓住？他祈求神啊紧紧的抓住我。所以他这样子因着这样的一个靠着主啊这样的祷告，不畏不惧怕这个，有勇气不惧怕这种毁谤和谣言，让神的工作完成。所以这个这里的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词就是惧怕， 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关注到，就是你在你的生活里有没有惧怕？啊，这个其实是没有啊，啊，那你好厉害。惧怕其实是人类堕落后的硬伤，每个人都惧怕，你只是还没遇到事，没有遇到让你惧怕的事而已，啊。所以犯罪前人和神在一起是享受神的爱的关系里，只有在神的关系里才不惧怕呢，在爱里没有惧怕啊，在爱里没有惧怕。但是我们犯罪以后呢，第一个反应就是惧怕，犯罪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惧怕，躲避在树林里，创世纪啊，这是不信神的结果，其实啊，不信的结果就是惧怕，人和人没有了信任，对吗？最亲密的彼此猜忌攻击啊，夫妻也会猜忌攻击，对。所以这个里面我们看他们敌人的目的就是让尼西米惧怕，惧怕就导致了停工啊。其实他们自己是不是在惧怕里面？敌人是在惧怕里面，对吗？尼西米靠主勇敢不惧怕啊，所以敌人惧怕什么呢？害怕城墙建成，他们就失去了在犹大人当中的利益和权柄啊，和权力啊。他们害怕失去波斯王授予他们的这个权力。那惧怕的解药是什么？惧怕的解药就是让自己，让惧怕的解药其实不是除去令自己惧怕的事和人，对吗？除去，今天很多人说我这个发生的事情我就解决事情，但有的人不是解决事情，是解决提出问题事情的人，对吗？
对
对啊，这些其实都不是解决惧怕的良药，除去人也好，除去事也好，都不是良药。而这里我们看尼西米给的良药是什么？主自己，对吗？除去惧怕的是主自己。所以尼西米随时呼求神，神啊，抓住我。所以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兵丁来抓，他抓捕就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是不是也惊恐起来？他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那个汗如雪滴，就惊恐起来，是不是？也惧怕。耶稣也，他全然的人性，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位上帝，他在居住在人的里面的时候，他神性在人的里面的时候，他完全跟你我和一样是有惧怕的，所以他汗如雪滴滴下来，他惊恐起来，他害怕的是什么？跟父隔绝。所以他害怕，他是不是就能代替我们的害怕？如果他从来都不害怕，他能不能代替我们的害怕？因为他也经历了这个啊，与父隔绝的这种惧怕，为我们能重回到父的面前，不再惧怕，他品尝了我们的惧怕。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品尝了我们的惧怕，让尼西米可以不惧怕，对吗？让尼西米凡信靠神的都可以不惧怕，让我们面临征战，面临这种谣言，面临这种重伤，各种重伤的时候不惧怕。但是后来我们再转换想一下，我们再转换角色想一下，我们的人生的戏剧有时候是不是会角色转换？会不会啊？我们也会听信谣言，我们也会被重伤，会不会啊？那主耶稣也是为我们的重伤而承担了，对吗？那我们会不会也去重伤别人？会不会？
会
啊，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我们对待事情的理解认识都有差异，都有片面，都有先天自我的预设，对吗？没有一个人是百分百的客观，对吗？所以为什么我们都要降服在这一个主权至高的主权之下，就是因为我们是被造的人，不但是被造，我们还是什么？堕落了，我们不完全了。 所以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重伤别人，也忍受了父弃绝的那个痛苦和死亡。所以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承认我们是会犯罪的，我们需要悔改的，依靠相信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所以重建是谁的工作？是神的工作。相信神在教会当中掌权，大家说，相信神在教会中掌权，随时祷告抓，让神抓住我，让神抓住我，让神抓住我们的手。重建是神的工作，重建就必然会得胜。阿们。啊，只是他的得胜可能是我们的失败，会吗？所以让我们不舒服啊，我们可能会被误会被重伤，但是这些会让我们谦卑下来啊，谦卑下来，那就是在十字架面前我们知道唯独耶稣是我的公义，对吗？唯独耶稣。所以当有一天弟兄姐妹你们面对神的时候，你觉得神对你展开他的笑脸是什么？对，因为耶稣，耶稣他那完全完美的那个儿子，所有的一切都给了我们啊，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了，在人看来是羞辱是完了，但是他却成了，他计划上帝的计划，救赎的计划在他身上完成了，今天他还要在教会继续完成。所以弟兄姐妹，教会正在征战，你我都在征战。如果你不认为自己在征战的时候，你可能随时会被怎么样？被掳去，随时会被掳。我们随时不要以为我们已经一劳永逸的已经在天堂的里面安全了，那是最后的。今天我们都是在战场上，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每一天，所以为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保持这种警醒，保持这种聚焦神，保持这样的靠神的这样坚固，不惧怕这个什么？怎么样才能这样呢？所以为什么要祷告？啊。祷告就是征战，对吗？但以理他征战了21天，对吗？他看到那个回归，耶利米先知写的那个要回归，他祷告21天，禁食21天，为他的同胞祷告，天上是不是征战呢？我们地下的征战就是天上的征战，换句话，天上的征战就是我们地下的征战啊。啊，我们讲完道问可以吗？你可以记得，别忘了就行。啊，因为这是现在是正在讲道，啊，抱歉哈。好，最后很快了啊，耐心等待。第三部分啊，就10到14节，啊。仰望神的公义，拒绝内奸的诱惑。啊，我这一段我就不读了吧，或者大家读一下也可以。我们
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多雅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件事。
好，就读这个。一节就可以了，其实是从10节一直到14节哈，这一段大家其实很明显这段经文，对吗？就有一位牧师就在讲尼希米记的时候说，仇敌的策略是什么呢？仇敌的策略说，如果我不能打败你，我就加入你，就是潜伏到你的里面，潜伏到这个群体里面，对吗？潜伏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有瑕疵的时候，会不会潜伏在里面？ 然后我们觉得，哎，这是出于我的，其实是已经出于魔鬼了，对吗？我们觉得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就是这样想的，我就是，这就是对的。我们很少有人想能想到自己不对，对吧？基本上都是认为自己对的啊。所以仇敌这句话一直在提醒我，我觉得说的特别好，我也这个给转介给弟兄姐妹，就是说仇敌的策略是，如果不能击败他，就加入他们，然后再接管他们，然后再掌管他们啊。所以策反神的儿女是神最终的，是魔鬼最终的目的，策反神的儿女，让他，这是他一直征战的一个目标，对吗？让所有的人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是要叛离经叛道，违背神，然后还以为自己在服侍神呢，对吗？还以神的名义，所以这个，然后最后就听他的，拱手，实际上人类是拱手把自己的主权让给了魔鬼，对吗？是自己把主动的，因为他对我好，听他的。神不好，神太小气了，他还说这个害怕我们像他一样有智慧，那他肯定是为我好，对吧？魔鬼说你吃了就跟像神一样了，换句话说你吃了你就是神，谁不想做神啊？所以做神的诱惑一直是我们一生的诱惑，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做神是我们一生的诱惑，我们自己做我们的神啊。所以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他最后我们听他的，开始给一点甜头啊，确实对我好，但是最终呢与神隔绝，陷在这种死亡里面啊。但是不管他多诡诈，得胜都属于神，神荣耀的国必然会降临。所以这一次仇敌收买了他内部的，是吗？内部的同工是玛雅，他可能也是先知和祭司，他策划了一次诱惑尼西米犯罪的计谋，引诱他进入圣殿以逃避危险。哎，这样是一个避险，对吗？安全是不是好的啊？他将自己关在屋子里，给人一种假象。他为什么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可能让尼西米感觉他跟尼西米一样，也处于危险的境地当中啊，我跟你一样的，我也在危险当中。所以当尼西米来探望他的时候，他就提出我们两个躲到圣殿去吧，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妙计？是不是很妙？但尼西米关注的是什么？是他生命安危还是上帝的工作？他关注的是神的工作，他仰望的神的公义，不是自己的生命，不是自己的荣辱。所以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跑呢？之前他说我不能去啊，第三节那里宣告说我不能去，所以证明他是神呼召真正的牧人，而示玛雅其实是一个雇工，可能他们做的工作是一样的，对吗？好像是都在服侍神，但示玛雅为什么他是雇工呢？他为了自己的什么利益被收买，为的是自己，而尼西米为的是神的工作啊。这个如果逃到这个圣殿去，尼西米会面对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就他其实是不是触犯了摩西律法？律法规定只有祭司才能进入圣殿，这是不是毁掉他名声了？你看还做领袖，惧怕的一点风声，就惧怕的违背律法也要保住自己的性命，对吗？就毁掉他的名声。所以这时尼西米是孤立无援，除了示玛雅还有谁？女先知，对吧？还有其余的先知，这不是一个跟他为敌的，是多少人一起？这些人本该是不是应该跟尼西米站在一起面对仇敌的？但是他们站在了什么对立面吧？本来他们应该信任支持尼西米共同建造，但此刻他们却站在了仇敌的一边。外面的逼迫伤害容易医治，内部的内伤外伤容易治还是内伤容易治？
外伤
、啊、内伤不容易治啊啊，内伤啊，有时候内伤看不到啊， 对吗？你外边你破了一个口或者骨折了或者什么，你看见就马上就医治。但是里边今天很多人就是因情绪问题，多少人都不被人承认，对吗？大家不说你，我有一次到那个脑科医院去看一个姐妹去，出来就看到一个人都已经不行了，在那两个人，他大概是他的父母。你有什么可不高兴的？你没事出去走走，你没事去怎么怎么，就各种说教。其实他已经没有那个完全动力，他不被理解，他不是不被理解，他不被承认，甚至都他生病了不被承认都，这个更痛苦，他比他生病本身还痛苦，对不对？所以内伤难治，外伤比外伤难治的，就是打击最大伤害最严重的是自己的家人和现任的同工，对吗？这就叫内伤。可能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感受。我们在家里，你受打击最大的是不是常常是夫妻？别人伤外面的人伤害骂你一句，你就不理他就算了，对吗？可能伤害不到你，外边你隔壁家那个找了个小三儿，跟你有关系吗？但你自己的配偶找了小三儿呢，那能一样吗？对吧？所以我们看，有时候伤害自己，我们看就是内部的，啊。尼西米也一样，在孤立当中他怎么样仰望上帝的公义，他说我的神啊，多比亚啊、参巴拉女先知等等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大卫王也在面对他朋友也是他最得力的谋士亚西多福的背叛啊，对吧？他辅佐了亚沙龙去谋反，大卫痛苦的时候他竟然写下了咒诅诗。这一位伟大的君王，合神心意的，对吧？唯一一个说合神心意的人，他竟然写出咒诅，他那个伤有多大，写出咒诅诗来。尼西米也是靠着祷告仰望神的公义才完成了圣殿的圣功。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被自己的同胞，被他自己的百姓，被这些祭司长文士长老，被以色列百姓，被我们这些照他所按他形象所造的人伤害，对吗？被跟随他的门徒出卖，对吗？尼西米祷告说，求你纪念他们的所做的。耶稣在十字架祷告怎么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都背叛了造我们的主啊！我们犯罪最大的受害者是谁？是那一位上帝，公义的上帝，其次才是我们周围的人，对吗？我们常常去犯罪，有的时候伤害我们，把里面的那种冲突反射出来给我们最近的人，是吗？把我们的那样的一种所以但是其实首先是冒犯了那一个造物主，首先是得罪了那一位神啊。我们都是照他形象，但是我们却听信了，很多的时候听信魔鬼的谎言，不愿意听圣经的话，对吗？我们都愿意认贼作父，也不要这位怜悯慈爱的真父亲。神就是爱，他的爱永不改变，他差他的儿子耶稣来寻找我们，让我们的心归回。可能有时候我们是尼西米，有时候我们也是示玛雅和女先知挪亚底，对吗？所以神要重建他的教会，重建就是成长，重建不只是今天，我们的一生都在重建。阿们吗？
阿们。
我们一生，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所以重建是征战，这场征战的结局已定，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赢了，他战胜了，他透过死战胜了死，对吗？ 他透过死战胜了魔鬼，他透过死废除了死，借着复活生出了教会。教会就像亚当勒旁的造出的夏娃一样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然后他复活生出了教会。教会是多么宝贵，所以很多人不明白，教会好像无所谓，教会对教会各种的啊，教会一定会有问题。但是当我们去攻击教会的时候，其实是攻击谁？是攻击耶稣基督呢？他看教会如此至宝，他动用所有的资源，整个的宇宙他所做的就是为了教会，因为这是他的国度，对吗？他的国度要在这个群体当中完全的实现出来。有时候我们看以色列人好像他们那个样子，哎呀，经历神这么多恩典，他们还是这样子，可是神还是这么恩待他，就觉得很看不过去，对吗？事实上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如此？我们和以色列是一样，但神是守约的，他一定，他所爱的他必管教，他所这个国度他必定要重建。所以得胜不是世界的标准，不是我们感觉我们赢了，而是在困境当中谦卑下来，服侍专注于主。重建不是我们好像表面看上是人数多起来了或者是怎么样，重建是一个个内在生命不断的悔改，让神透过我们去完成他的工作。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连于基督得胜主。父，我们的良人，我们的磐石，我们的荣耀，我们的箴言，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拯救，我们的救赎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你自己的生命使我们得以称义，用你自己的血将我们洗白。我们都是蝇营狗苟的在这堕落世界里面的，然而主， 你却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赎价，你将我们不配的给了我们，你又将你这个国度的荣耀和使命给了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重建，每一天都重建跟你的关系，每一天都能够悔改转向你，因为我们被这个世界所塑造出来的思想、意志、情感太多太深，我们需要被你重新塑造，让我们的心意回转，好让你国度能够全然在我们中间降临下来。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